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iden。 那现在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Thomas。
那我们寒假刚刚结束，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寒假有一些做一些哪些事情，最最喜欢和最最讨厌的地方是哪里？
这个怎么说呢，那毕竟都是放假嘛，那肯定说没有什么最讨厌或者最喜欢的事情吧，毕竟这个放假本来就是这么放松嘛。那这个放假期间呢我也是很惯例的，就是跟我朋友们一块玩，然后其实也没有怎么出去吧，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反正就是在这个期间最近也是很多这个流感啊感冒啊，我也不幸就是沾染上了这么一点儿，导致说我现在说话还是有点鼻音啊，不过确实是好了很多。然后这个放假啊16天确实是过得比较惬意啊。那么在说我的情况之前，我想先知道就是 A 的你是这个寒假里边就是过得怎么样呢？
这个寒假其实就是我跟你差不多，我也没有什么做太多东西，我主要就是跟同学在西雅图出去的比较多，打一些网球，打一些高尔夫，然后去就是跨个年在西雅图，出去吃了很多就是垃圾食品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做特别多的东西。那刚刚你提到就是你跟同学就是一起在玩，你玩了些什么东西呢？
嗯，就是就像跨年那天，就我们聚在一块儿，我们去玩了那个大富翁。然后这个确实可能那天我的那两个朋友可能运气不太好吧，反正就是一直这个刚走完一个，然后又进监狱了，所以这个他们那天讲真，他们两个就有点不开心吧，毕竟这个运气比较差。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就是像日常呢，就是打一些什么电子游戏啊之类的啊。不过当然也我们也有就是跨年那天也是有出去，像那个外边有想去看烟花，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太晚了，所以我们选择就是还是在聚到一个人的家里边去玩点桌游什么的啊。但当然也有吃些饭啊之类的，不过总体来说这个假期不能说过得惬意吧，那这个50%的时间都在床上，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毕竟这个疏解一下压力嘛，上了这么多天学是吧，那总得有些假期就是让你调整一下这个心情啊。不过怎么说呢除此之外的话反正除了让我生病，然后我吃东西吃不出味道来其实这个假期来说我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这个假期是跟我的家人回国了，回了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玩，然后也不用做作业，没有学校是个挺好的假期。但是我就是放假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开始感冒了，然后感冒了一个多月，所以假期时我还要就是要咳嗽什么，然后也不是太舒服吧，然后回来后又要倒时差，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点，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的假期还是挺好玩的。
我家里也有人生病感冒了，不过呢我是很幸运没有过上，虽然我有几天就是喉咙有点痛，但是好像也没有就是真正的生病。然后我假期过得挺好的吧，我反正很晚才醒，差不多每天要睡到中午然后再起来，然后我做了一些事情，像就是稍微学一些比如说生物或者什么，然后看看比如说今年暑假里面有什么可以活动什么的。不过其他的话我就是基本上就在看 YouTube 视频吧，反正过得挺爽的。
那我其实我们家挺幸运的，没有人感冒或者生病嘛，但是我这个假期其实还挺忙的，虽然我 我也约了朋友就出去玩，然后也自己也多玩，就是多花点时间，就刷视频然后玩游戏。但是我学校其实也有很多作业，我们有两个就是很大的就是 research 的 essay， 然后学校就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作业，然后我还要就是 study， 就是自己 study AP 嘛，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一半的时间在学习，一半的时间去放松。
对，这个假期呢就是我爸爸其实也生病，然后因为我爸爸生病了，就是我妈妈不会开车，所以就是这个假期基本上就是要买这种生活食品生活物品，这些都是我开车去的。那说到开车，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自动驾驶吧。如果有完全自动驾驶，你们会用吗？还是你们会选择自己开车，或者看心情来决定？
这个，那既然有这个功能，那首先你既然能推给民众使用，那证明说它的这个肯定有这个安全保障的，对吧？那不是说那么容易，像现在可能还有点这个就是那种危害吧，就有点安全隐患啊之类的。但如果说未来就是真的就是到了一个全民普及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我想啊，那你至少说这个隐患这个概率不能说完全没有吧，至少像那个啊0.0%几啊之类的，像这种，那我可能就是也会看心情来使用吧，不会说就是完全依靠说自动驾驶。当然也不会说就是你完全自己开车嘛，那毕竟有时候就是自己也累啊之类的，那疲劳驾驶它总会是不好的。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一个自动驾驶，那我还信得过，那我觉得是可以用的。而且毕竟像我很早之前我就说过，就是一些东西你推出来那肯定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你也不能说完全去否认它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之类的。所以说我还是会就是酌情去使用，但是不会去依靠，因为这样的话你总归是要你自己去学会一些东西，你不能说啊总是像生活那样，对吧？你不能说总去依靠别人，你要自己去独立，你要说啊自己学会做饭啊之类的。不是说很多时候你这个有别人去做饭啊，那你自己就不用去做了，对吧？那你有些时候那无可避免的，像你只有你一个人，对吧？那你想，那你饿了你想吃点东西，然后刚好又没有外卖啊什么的，那你要自己做是吧，你不会做那怎么办，对吧？所以说还是得就是学会一点东西，也不能说太过于依赖别的一些物件啊之类的，反正就是啊酌情使用吧，对吧？
那 Logan 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你的意思是就是你会想要学会怎么自己开车，不过就是往常如果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时候，你还是会需要就是方便一点让这个自动驾驶来帮你开吗？
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我会开车，那我肯定大部分时间都是就我自己去开，因为那我自己的水平我清楚的知道，对吧？那我知道我处于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我真的有那种像说就是突然有点疲劳啊之类的，那我就是因为要避免风险嘛，那既然有这么自动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我就会去用它。但是平时也有可能在某些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是吧，那可能会用一下。但是我如果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评价来说，我会选择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我自己开。那 A 的你呢？
那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开车的。我觉得我就是如果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一般应该会都选择自己开。不过如果我是就是跟朋友啊或者什么在一起的话，那我有可能会就是利用自动驾驶。像刚刚 Logan 提到的，就是如果自动驾驶已经能就是开始就是被公司这种卖然后利用来赚钱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肯定还是蛮安全的，他们肯定就是已经就是测试过很多很多次了，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我觉得。那就是如果有自动驾驶以后，我跟同学一起出去或者什么，我们就不需要一个人一直就是坐在就是驾驶椅上，然后没有办法就是跟就是别的同学一起来就是说话这类东西，他们会需要比较专注的开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会以后会比较方便一些。不过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开车的，我觉得我一个人如果像开去学校之类的东西，我一般会只要没有什么其他需要做的东西，我一般会自己开车。当然我早上这种需要非常早的去学校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就是在车上就是继续睡觉或者什么，然后让自动驾驶帮我来开。当然这肯定是要自动驾驶已经是非常安全，然后 路上已经有蛮多自动驾驶的车，这样不会有什么人造成的让自动驾驶出错的这种一些原因之类的东西。那最后呢，就是我觉得自动驾驶还是会蛮有帮助的，对我来说，因为我有可能会就是如果想要跟同学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州或者什么，我们有可能就可以自己开车这样开过去，而不需要一个人就是开15个小时这种东西，我们就可以都坐在车上就是聊天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我要看是什么样的自动驾驶吧，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一些车已经有一些自动驾驶的功能，就是像 Tesla 一样，你可以就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自动驾驶吧。然后这个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功能因为就是我用过，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是挺好用的，但是有时候它会犯一些错误，就是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不能不能，它的功能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你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把手放到方向盘上，也是要就是坐在那个椅子里，然后看就是看外面，然后你也要专心，所以也不是算是完全自动驾驶吧，就是一边睡觉就是车就一边开这样子的。然后要是就是有这样子的自动驾驶，就是完全你可以走，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打一个的，然后这个的就是无人没有人在控制它，然后你就坐在这个车里面，我可能要我觉得这个我不会去做，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人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司机吧。但是就是一个车里面有一个自动驾驶的功能我是会用的，因为就是开很长的路的时候或者晚上开车要是犯困或者就是开车要开好几个小时然后尤其是那种很长的路，就是没有其他车，就是一直开吧，这样子自动驾驶可以，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好处，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因为它就是直着开或者有时候会停，然后拐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车在旁边吧。
我是希望能够就是有自动驾驶的，但是目前看来的话，就是现在有的自动驾驶好像不是很安全。我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我是听说像比如说特斯拉它有一些自动驾驶的功能，但是却出事的概率相当大。然后尤其是在比如说雨下的很大或者有很大的雾的时候，比如说前几天就有一天雾特别大，像人开车的时候都很难看清楚，而且是在晚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觉得自动驾驶的车它很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像人一样，因为人可以根据情况去调整嘛，但是这些车除非他们以后更加功能更加高级，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只适合在某一些情况下，比如说在比较空的直的路上面，然后天气又好能见度高的时候，这样子他们会比较安全，不然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会不是特别安全。然后另外的话还有比如说我们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两次我坐在车里，然后他车子就自己就突然停下来了，因为他觉得好像是我爸爸开得太快，前面有车会没时间刹车或者什么，然后他就自己给他停，或者有时候要变道的时候他又觉得不应该变道，然后就不让我们变道，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挺危险的。虽然说这不是真正的自动驾驶，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他自己开的话可能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吧。然后如果其他的车里面是人在开，他们就有可能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但是如果未来有好的科技的话，能够保证比人开车要更加安全的话，那么我就觉得我应该会想要去使用自动驾驶。现在我是担心它会比较不安全，但是我觉得未来的可能10年内就会有非常安全的自动驾驶技术吧，但那时候的话我肯定是会去用自动驾驶。
我觉得现在的自动驾驶 就是相对人开车就是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有一次要下高速，然后呢但是自动驾驶就看高速那出口的那儿有很多车，所以就堵着，所以呢他就想要更快，所以他就想开到前面去看有没有其他的空子可以钻进去。但是呢他看到前面去发现好像也并不进那个道，所以呢他就直着开了，然后呢就把我们带上另外一条路。所以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人的判断力还是比就是现在的自动驾驶要好一些的。所以现在来看我还是大部分情况会倾向于人开车，但是呢有些情况我觉得自动驾驶可能判断力也会比人要好一点的。比如说如果雾很大，我觉得自动驾驶车它的探测系统可能会比人眼睛要观察的好一些，所以呢他们可能会比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等一些时间自动驾驶才会发展的更安全更可靠，所以我觉得目前我还是会主要会自己驾驶。
那么我其实我非常同意就是前面嘉宾说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就是自动驾驶其实不是全自动驾驶嘛，就是就是现在就是有的自动驾驶就是有五个级别嘛，就是现在特斯拉或者大部分的就是车里有的自动驾驶都是二级的那么这个二级自动驾驶就是你还是得看着路，然后你还得偶尔时间就是碰一下方向盘，然后要确定没有什么差错吧。就是我们现在离就是五级自动驾驶还是非常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高速上就是或者就是普通的路上开车，然后天气是好的，我觉得我应该会用自动驾驶，这样就是可以舒服一点，然后不用那么专注。但是如果就下大雨或者天气不好，我还是就是以安全为第一嘛，就是还是会就自己开车，因为现在自动驾驶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嘛。
对，我觉得刚刚嘉宾都是说的非常正确的，就是因为安全肯定是第一嘛，所以是没有必要就是因为自动驾驶更方便这么一点点，没有必要就是来省这30分钟在车上来做你想要做的东西，而就是进个车祸或者什么让你有对你就是身体有不安全的东西。那我觉得呢就是其实自动驾驶呢如果我们就是说可以让它就是来明天就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10年以后的这种技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自动驾驶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明天就是这个问题里就是讨论的这个自动驾驶肯定是更发达一些的自动驾驶，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还是会就是蛮依赖这个自动驾驶的。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风暴季节到了。普及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各位嘉宾们，你们觉得哪些情况下你们会最想要使用自动驾驶呢？
这个毫无疑问可以说是像那种需要长途行驶的这么一个状态，像说自驾游啊之类的，那你需要长时间的去开车的话，那我觉得我会使用自动驾驶，因为像有安全保障的这个前提下当然是 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可以说因为你长时间开车对于说你人的一个精力是消耗的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上如果说啊你开到后边的时候对吧，那大家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通信来说肯定是会睡觉的，那那个时候作为主驾驶的人呢肯定会特别无聊，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你肯定会感觉到一个乏闷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自动驾驶是吧，可以帮助你说就是开车，那么你这相对于说你这个精力会消耗的更少，而且你也不会说那么的累，毕竟这个长途开车应该说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说是一个重复作业又或者说是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状态，你肯定会感觉到有些乏力，应该说就是那种精神上的这么一个乏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说很多人都会去使用这么一个自动驾驶，然后在其他的个别情况下其实并没有说这个自动驾驶这个需求特别的大吧，但是你要说就单论我刚刚所说这个状态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普遍的一个人们会特别想要使用自动驾驶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目前其他的话我感觉都是人可以说去一个手动操作的一个状态吧，毕竟你像现在对吧，其实像你这个汽车自从汽车开发出来之后到现在那一直都是人们自己驾驶，那我觉得你已经开了这么多年了，那我觉得其他这么一个状况那肯定大家都是也是有过经历的，那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无论说是一个临场的一个反应对于突发状态的一些处理啊，那我觉得还是就是人去手动操作会比较好，就是会比自动驾驶来说就是能够做出更快的一个反应，然后能够更做出更合理的一个操作并且说你可以就是就像现在那些某些游戏里边这个地图导航一样，它有些时候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傻，因为他就是明明有一条近路可以去但他就非要绕远对吧，那像这种情况一个发生，那如果你是人的话那你懂得变通是吧，那你就可以自然而然就是说你可以抄一个近路，那像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普遍情况下其实人的话也不是说对于这个自动驾驶需求那么大，也只是说我们想要更方便不要让这个自己耗费那么多精力不让自己那么累，那我觉得这个自动驾驶反正肯定在长途驾驶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像说那些开大货车的，那他们做一个长途驾驶的话大概都要开像至少都要一个月的，反正就是以月为单月来计算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的话像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会去用到自动驾驶，而不是说像是我们普通像出去玩之类的。
对，我也觉得就是长途的开车是可能最常见，就是要是有这个程度的自动驾驶的话，大部分的人肯定会用来就是去要是开很长的路的时候，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另外的，就是我自己用要是有自动驾驶的话，我觉得我会用来就是要是我很累的话可能会睡觉或者一边开车一边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个就是也不能算是现在我可以做的，因为现在的自动驾驶还没有就是这么发达吧，然后以后要是自动驾驶的车变得很普遍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多工作就是像开滴滴车开这些运货的车，可能这些人就没有工作了吧，就是要是我想打一个滴的话，那我可能会选一个自动开的车，因为这个肯定会比一个人开的车更便宜，就是我觉得。
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我想要问一下主持人 Aiden，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自动驾驶的车嘛，然后你也提到就是什么时候会想要去开，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车它全部没有窗户，它是一个铁箱子，所以你没有办法在你想要看到风景的时候看到外面的东西，但是呢它100%安全， 还有另外一个车呢，它有你可以看到外面所有的任何角度，360度可以看到外面风景，但是它有一点不安全。你会想要开哪一个车，或者你什么时候想要开什么车？
啊，那就是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这个第二部车，就是能看到360度这个风景的，它的不安全性是多少呢？大概%，我每开一个小时，我有%几的概率会就是出车祸？
嗯，我觉得可能和普通人驾驶差不多吧，或者说比普通人驾驶稍微不安全一点点。
那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它是两部车都是自动驾驶的。
对。
那我觉得就是我应该会选择开第一部车，因为就是如果我能就是100%确认安全性的话，那我觉得那肯定要比就是能看一些这种外面的风景更好一些，特别是在西雅图，我觉得这里的风景也没有特别特别什么就是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会选择那个100%安全的。当然如果我可以就是两个就是换着用的话，那我觉得我不会一直选这个100%安全的，因为出车祸的这种概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就是如果跟就是这种人开的车出车祸的概率一样，或者比它高一就是一丁点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特别危险。然后如果你能看到外面所有就是这种漂亮的景色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你在就是旅游或者什么，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值得的。那我想问一下 Lucy， 你会怎么样呢？
对，我也是，嗯，我觉得还是就是开着一个铁箱子看不到外面比较好吧。但是呢，我可能有时候可能也是想要去租一个这个360度的那种观光车一样的，也不错。
喂 ，Lucy，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是就是100%安全是你的安全，但是其他人的安全呢？就是你旁边的人，就是你这个车，他可能他会保护你，但是我看不到外面的，所以我就是不知道这个车在做什么东西。
嗯，你就当他特别特别聪明，并且不可能撞人吧。
哦，好。
哦，回到原来的问题，我觉得说到安全。我想我使用自动驾驶还是的情况，还是就是如果自动驾驶的判断力会比我好，比如说如果我当时可能比较困，或者我情绪可能比较极端，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开车的状态应该不是很好，然后呢也不会很安全，那我觉得我还是会使用自动驾驶的，就是看哪个安全哪个来吧。
那我就是我非常同意前面嘉宾说的话，就是主要我们就一直在说嘛，就是安全其实是第一的嘛，就是所以如果自动驾驶就是足够就是可靠的话，那肯定我会用的嘛，但是主要现在就是它还会出很多错误嘛，这个技术还不够发达，所以我还是会等一下或者看情况。
那其实Thomas，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刚刚Lucy 的问题啊，就是Lucy 提到就是有一部车自动驾驶的车，它就是100%安全，不过你就是外面什么景色都看不到，它就像一个箱子一样。不过另外一个呢，就是是用玻璃做的或者相似的一个这种做出来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外面所有的这种风景。你会选择开就是让自动驾驶哪一个，就是因为那个用玻璃做的那部车它就是还是有一点风险的，像就是跟人驾驶差不多的风险。
其实看情况吧，如果在城市里嘛，就是拿个玻璃的车其实也没啥，反正外面都是车，所以还是，然后城市里车又多嘛，还是拿一个就那个安全的，就虽然没有窗户嘛，但是更安全的车开。但是如果让你在国家公园或者你在就是山里开，那肯定拿一个就是肯定就开一下那个观光车嘛。
对，我跟你想的一样。那其实 Lucy 啊，就是跟你刚刚那道问题比较相似，我其实还想就是特别问你一道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就是自动驾驶车的一个老板，然后呢你 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一部自动驾驶的车，你在高架上，你前面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卡车，所以你没有办法，我就是往前开，然后你后面有个非常大的卡车，你没有办法往后开。然后呢，你前面那部卡车突然一下子刹车停下来了，不过你的这部车就是刹车功能没有特别好，没有办法就是停不下来，所以你必须要往左边或者右边走来保护就是自动驾驶车里面的那个成员。那你左边呢是有一部就是骑着摩托车的一个人，他非常不守规则，所以他没有戴他的头盔，如果你撞到他的话他肯定会死掉的。如果然后你右边有一个就是开摩托车的一个另外一个驾驶员，不过他戴个头盔，所以如果你撞到他的话，那他有大概50%能就是活下来的机会。你会选择就是撞左边那个不戴头盔不过肯定会死的人，还是撞右边戴头盔不过应该会存活下来的人呢？
我的建议是那个就是都不往左右两边拐，直接去找阎王喝茶。
嗯，我觉得还是保命更重要，所以说我会想要到右边，就是至少就是看看运气吧，因为左边的人100%会死，右边的人有50%和左边一样，但是有50%会活，所以我还是会尽量去救他的。因为我觉得你就看一个人做了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像没戴头盔，就说这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值得就是被撞死，这有点那个。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我想到一个比较相似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设计车的人，然后你要设计自动驾驶车，你会设计一个车就是100%的会去尽量去保护车里的一个人，不管是外面的行人还是会去保护最多的人，所以说如果外面有很多行人的话，他会去就是自己牺牲自己。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说就是硬要说就是做出两个选择，毕竟你要想说啊，你去保护一个车里的人，那如果说人人都有这么一部车是吧，然后再加上你设计者这么一个初衷是为了保护车里的人的话，那我觉得你像说啊，这个只要你卖了一个低廉的一个价格来说，那你说啊，基本上人人都有这辆车，那你就可以极大的说做到一个就是你啊另一个选项说的这么一个作用，对吧？你只要你人人都有这样的车，保护车里的人，那么可以说就是已经说可以达到保护更多的人这么目的，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说你一定要说去保护更多的人。
我觉得要是这个车会保护更多的人的话，那我肯定不会买它，因为要是我买了它，然后这个车选择不保护我，然后牺牲我保护其他人，我会觉得我就是钱没有花到最好的车上。
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设计成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怂恿一些就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去买这辆车，然后特别跑过去碰瓷，然后让他们就是死于这个车的设计上面。
对，就是我肯定也会就是选择就是开就是保护我的车，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然命肯定是命，不过就是对我来说，我的命要比这些就是别人的命更重要。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命肯定也比就是我的命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买了部车，我肯定希望它是就是能保护我的，而不是就是保护别人的。
对对，我觉得 Alan 这个思想就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人呢肯定都是自私的嘛，对吧？你没有说就是义务说你要牺牲你自己的这个命，就是让你自己去跟阎王报道，然后去拯救更多的人。我觉得一般的人呢肯定首先是保住自己的命嘛，而且那像刚刚 Anna 说的一样，那为什么我要花我的钱，然后用我的利益去保护更多的人，对吧？我没有这个义务，对吧？
对，那肯定是。那 Thomas 啊，我想就是回到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就是你左边有部脚的啊，左边有部摩托车，右边有部摩托车，你会想要撞哪个呢？
那个我先问一下，就是这个车行驶多快？
你的车行驶大概
200
miles per hour， 对对对。
嗯，那我其实我是自私的人嘛，那我想一下，就是左边的那个摩托车是不就是。
对对对，没有就是按照交通规则他没有戴了个头盔，然后右边是
那肯定往左边。到时候如果你想一下，如果右边的人是按照交通规则，他可能就是打我官司嘛，到时候可能我得就肇事进那个进监狱嘛。但是往左边走，那肯定 肯定那肯定打不了官司，因为首先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嘛，那因为那待在中间肯定我不想死嘛，那我自私的我不想去见阎王嘛，所以那只能往左边走，那不好意思，那个左边的司机你自己没遵守规则，只能这样。
那你跟刚刚就是Lucy 的回答其实就是截然相反，对不对？你们两个想不想就是试着来跟对方讨论一下你们为什么回答不一样呢？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就是打官司很有道理，但是呢我觉得你到了右边的话，他即便来打你的官司他也没有办法打成功，因为你是就是有权利为了不要撞到前面的卡车而到左边或者右边的嘛，所以说这其实不是你的责任。
嗯，那其实你也不知道嘛，那人性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奇怪嘛，那可能那如果就假如如果你是就是一个就是被车祸里就去世的一个人的一个像一个家属嘛，那如果那你肯定就是对就是那个撞你这个就是这个去世的人，肯定你会对他就是很生气嘛。那有些人肯定就是不理智，肯定就是想疯狂的就想复仇啊，或者想就是拿点赔偿嘛。所以我还是不要，就是我不想，我就是不想就是拿这个，我还是安全一点更好吧，自己安全一点，然后不要就是不要就是承受这个就是这个风险。其实我觉得，而且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两边就是有个人戴头盔，有个人没戴头盔，是不是？
哎，等等，那你说就是为了这个安全考虑，那我想说的就是，你像刚刚啊说的就是左边是没戴头盔的嘛，那你要说就是去撞左边的那个，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像刚刚你也提到了复仇这么一说，那你把左边的那个给撞死了，那他的家人去找你复仇，你该怎么办呢？
那一个是一边是非一边如果要复仇一定是非法的嘛，一边是合法的，所以可能那其实这个也不好说吧，就是这个就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嘛，就是怎么轮流到这个情况，就是被两个卡车夹在中间。
哎，其实如果说就是提到这个问题有问题的话呢，那我就想问一下主持人了，你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不是个真实这种问题吧，不过就是有可能就是你就是开在个卡车后面，然后你就是卡车速度开得比较慢，所以你就是也开得比较慢在高速上，然后呢这两部摩托车都是开限速60，你们开个50，不过你后面那部卡车呢就是他要就赶时间或者什么，他就是开得比较快，开个70，那正好就是碰到这种就是运气不好的这种情况嘛。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Sarah 嘉宾，你对这道题有什么看法吗？你更支持 Lucy 还是更支持 Thomas 呢？
我觉得两边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更选择 Lucy。就是回到就是 Thomas 嘉宾他的观点，就是他说有可能那个活下来的人他会来找你，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当时也在，所以呢他应该也观察到就是你前面有辆卡车，后面有辆卡车，然后呢前面卡车突然停了，所以呢他可能会比较理解你的情况，就是你既不想碰前面的但是也不想被后面的撞上，所以呢你选择了并道。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忘了哪个嘉宾说就是复仇，就是死去的那个家属可能会来复仇，但是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么了解你当时的情况，他们就可能有一些偏见，觉得你可能就是对那位摩托车司机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很了解你的情况。
那现在因为时间问题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么现在呢，轮到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以下呢是一段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经常听到的对话。
Hey Brian,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Actuall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Yeah, it's good to see you're still alive.
Thanks. I really have not been putting myself in much danger. I avoided going out and always wore a mask when I must.
Sure, you're avoiding the most obvious threats, but danger always lurks where you least expect.
Whatever you say. I'll be on my way then. Wait, are those canned beans on your shelf?
That's right. You should buy some too, just in case.
In case of what? A zombie apocalypse? You literally have hundreds of cans stashed on those shelves.
Better safe than sorry. But if you ever consider stealing my stash, I'll be watching you.
I'll keep that in mind. Now, if you'll excuse me, I must go get a checkup at the hospital. A dog bit me on my way here.
Remember, my friend, ignorance is the zombie's greatest ally.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Hey Brian, 好久没见了。事实上，自从新冠疫情之后就没见过你了。
是啊，很高兴看到你还活着。
谢谢你。其实我从未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疫情使我避免外出，并且在必须外出的时候一定会戴口罩。
是的，你防范的是最显而易见的危险，但危险总是在你最没有准备的时候发生。
随便你怎么说，我要走了。等一下，你橱柜上都是罐装大豆吗？
正是，你也应该买一些以防万一。
以防什么？僵尸世界末日吗？一点都不夸张地说，你已经在架子上储存了几百个罐头了。
过度防御总比出了事要强，但如果你想偷我的存库，我会小心你的。
我会记着的。现在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回来的路上有一条狗咬了我。
记住我的朋友，无知是僵尸最大的盟友。
Pandemic
的意思是大流行病，经历了新冠大流行
COVID-19 pandemic，
我们可能见过另一个词
Epidemic
和
Pandemic
的区别是
Epidemic
指瘟疫、疫情，包括小范围的爆发，比如在一个城市里的
Pandemic
是一种国际的
epidemic。
Put someone in danger 是就是把谁置身于危险中。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 put someone at risk， 也是把谁置身于危险中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只能说 in danger 和 at risk。不能说 at danger 或 in risk， 还有能被置于危险中的不只是人，也可以是事。造个句，比如说 not turning in homework puts your grade at risk， 不交作业会对你的成绩造成危险。
always 大家一定见过，是一直的意思。这里我要罗列一些表示频率或程度的词，从100%开始慢慢降低，分别是 always, usually, or often, sometimes, rarely, never。
Look 是个在口语中比较少见，在写作中却很常见的词，表示潜伏的意思。一个接近的词是 hide 躲藏，但 lurk 更加 descriptive 有描述性。 hide 只能表示藏着，但 lurk 特指藏的东西很阴险，想找机会偷袭别人。如果你在写作中在适当的时候把 hide 换成 lurk， 就能更好地表述出气氛。
Apocalypse
的意思是世界末日，这个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在对话中，John提到了
Zombie Apocalypse
僵尸末日。如果新冠病毒造成了世界末日，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新冠末日。在对话中， Brian 在家储存了很多罐装食品，就是为了防止在世界末日时没有食物。
Apocalypse
这个词也不一定是指世界末日，只要是造成了重大损害或是伤害的事情都可以用
Apocalypse。
Literally 是指字面上的，毫不夸张的。这一般用于表示一个人说话是并没有夸张或用到其他修辞手法，例如 You are literally 200 pounds， 毫不夸张的说你有200磅重，这表示那个人在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夸张。在对话中， Lily 和 Brian 有好几百罐Lily 说 Brian 有好几百罐食物，而且加了 literally 来表示他并不再夸张。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是一个美国常用的语句，中文类似于小心驶得万年船。当 Lily 问 Brian 他为什么要存这么多食物时Brian 回答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小心一点总是好的。这样就能告诉 Lily 他并不觉得僵尸末日一定会来，但是他只不过是在以防万一。
Stash
是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是名词，作为动词的意思是藏匿储存，作为名词就是库存存货的意思。类似的词还有
collection gathering，
你可以说
I have a stash of goods，
我有一堆货物。
get a checkup
的意思是检查，这是一种常见的说法。 check up 可以合并为一个词 check up， 意思是体检。注意 check up 本身是一个名词，所以 check up 的现在进行时并不是 checking up， 你要用 check up 的现在进行时的话记得要说 getting a check up。
ally 的意思是盟友，它的反义词是 enemy 敌人。 ally 也可以是动词即结盟，你可以说 we are allies 我们是盟友，或 we allied 我们结盟了。另外一个词是 alliance 意思是联盟，你可以说 We formed an alliance， 我们结成了联盟。
那今天的情景美语节目就到这里，我们继续回到自动驾驶的车的主题吧。自动驾驶车时你们会想做些什么，希望车上有哪些娱乐功能呢？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车已经有说我想要的一些功能，没有说就是像更多的，因为其实你只要说带上了一个手机，那我觉得现在80%的一个需求应该就可以解决。或者再者说你带一个像手提电脑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你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需求了呀，除非说你还想要更多，像在你在冰箱上面吃点东西啊是吧，附带一个冰箱是吧，里边储存了一些什么饮料啊，又或者说你想要更多一点，我微波炉啊或者说更多的一些东西啊是吧，你想要吃的喝的对吧。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那就可能就是说你还不如去买个房车就好了啊，不用说是那种普通的车了。那所以说其实我并没有说想要很多这个功能，其实像现在的一个功能只要附加上一个自动驾驶，其实像你人的话其实你像，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带些食物上去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并没有说必要说你要加像更多的一些东西啊功能啊之类的，因为其实你加了更多的功能它只是说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这么一个功能。像说我明明可以用我自己的手机去完成这些东西，那我为什么还要用一个车载的一个东西，而且如果你是车载那它必定会受到一些限制，而不是说像手机那么自由。那我觉得就是并没有说你要硬性要加那么多功能，但是如果说你个人癖好对吧，像我刚刚说的加个冰箱加个微波炉是吧，气炸锅更甚至你说你在上面煮个菜对吧，那我觉得你要说你个人癖好你自己想要加装这些，那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我自己的看来在我自己的看法来说， 我是不会加任何的功能的，就只要一个自动驾驶，我可以自己去干一些特别多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在车里的的功能我想加的，因为就是像看电视看电影或者吃食物这是类的类似的，我就是坐车时看手机或者看屏幕会就是晕车，所以我就是虽然就是有手机或者可能就是可以看电视，我现在也不会，所以自动驾驶里加一个这个我觉得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然后加什么就是像食物或者就是吃食物的一些就是像冰箱微波炉或者加一个存就是垃圾食品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有一些用处，但是在车上吃东西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会也不是最好，因为也会就是有就是有垃圾，然后可能你吃完了后你的手就是脏了，然后你又不能洗手，就是很麻烦吧。然后要是有小孩子在车上有就是冰淇淋或者酸奶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子会有很多的的麻烦。
对，我肯定也想要在开车的时候就是自动驾驶的时候如果有像看电影这种功能，但是确实在我的手机或者电脑上就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我想的是如果它这个车子里面可以有就是那种很360度全部的这种屏幕，然后我可以就像有一些不知道嘉宾有没有去过，就是一些你可以躺在那里然后天花板上面有像放电影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在车里面这样子的话，那么还是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是做不到的。然后另外的话如果有按摩的椅子会挺好的，就是我在那躺在椅子上躺下来，然后车子的天花板上看电影，然后这样也挺爽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在车子里面我可以比如说站着或者怎么样做一些东西，那该有多好。但是这其实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车子总归会有急刹车什么的，你在车里面站着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吧。那么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就是如果有一个自动驾驶的车的话，你会想要买一个车但是它绝对遵守交通规则，就是说它如果限速是30它就不会超过30，还是你会想要一个车它有可能会像人一样就是稍微打破一点交通规则但是你有可能会被抓住？
就是如果它是打破这种交通规则的话，它会就是打破这种就是如果限速是60它会开就是63-65这种交通规则，还是就是你停在一个红灯或者一个 stop sign 你不停这种交通规则呢？
就是和人差不多吧，你人有时候会超过5或者超过10这种都有可能。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辆自动驾驶的车，我还是会觉得就是让它就是完全按照交通规则，因为就是如果是我自己就是在开车然后我开得太快或者什么的话，那我至少就是知道是自己的错。如果是一个就是这种他就是本来自己设置里面就是设置成他有的时候会开太快，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他不知道就是我有的时候赶时间啊还是什么，他就是这种无缘无故的来这种就是打破交通规则，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需要。我觉得唯一有可能需要的时候就是如果是你必须要就是在一个红灯你必须要不停或者什么来就是保护一些就是其他人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打破交通规则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有一个好原因来这个让自行驾驶这种车来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他只是就是自己设置进去就是他从1到50抽一个数，然后如果是数等于大概25的话，那他会就是开快
5 mile， 那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意思。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我觉得它实际上如果是稍微超点速，其实不一定是不安全的，因为如果比如说在高速上，或者就是任何时候嘛，大部分人都会超一点速，如果你一个人开得慢的话，其实反而会不安全，然后再加上就是有时候可能赶时间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给他一个就是自己去做判断，然后根据周围的人的速度调整自己的速度的话，那还是可以的。如果他就任何时候就一直不能超过这个限速的话，其实有时候会是特别特别慢，因为有时候如果我在车里，然后前面一个人他正好开在这个限速上面的时候，就会经常就觉得这个人开的怎么这么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根据周围的情况稍微超速一点的话，这其实不一定是不安全的。
那我想问一下 Logan 嘉宾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你并没有说就是你一定要遵守某样东西嘛，对吧？你有些时候那规则也是可以被打破的嘛，对吧？人也是要懂得变通。你就像说你很多事情是吧，他你像说打游戏那也有开挂了，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交规是吧，那偶尔你像说可能你心情不好是吧，你在夜间你想要就是超个速对吧，那如果你是完全遵守交规的话，那你连这个发泄的一个资格都没有了，那我觉得那有点悲哀对吧。那我肯定就是，而且再者说了，那又没有人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只有那一辆车对吧，你也可以有别的车嘛，那你想要自动驾驶的时候你就开那辆车，然后你再换一辆车开就完事了嘛。
那我想先跟就是所有在听的嘉宾说一下，这种就是晚上超速发泄，这个是我们非常不支持的这种行为。刚刚就是提到支持就是这个彻底就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就是自行驾驶的这种情况，而不是就是真实就是你应该做的东西，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晚上为了发泄而就是超速。那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如果你就是真的是就是这个车能知道，就是如果别人就是在你旁边人都开就是65啊或者70啊这种在高速上，那我觉得你如果也超60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本来就是题目有可能理解错了，我以为是就是他就是会就是无缘无故的来这种就是来就是打破这种交通规则。那我想听一下就是 Thomas 在这道题里有点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自动驾驶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完全遵守规则，而就是完全就是保守你的安全嘛。就是如果有些时候比如一个车失控了，然后它在疯狂的就向你驶来，然后但是你其实是个红灯嘛，就是如果你按照这个交通规则，其实是你是不能往前的，那你不就被撞了嘛，因为是红灯的。那么但是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能就是在就是有必要的情况下是能这个违反这个交通规则来保护你的安全的嘛。然后这个超速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就超个10%其实挺好，我10%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我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坐在车里，我其实看到很多人就一直在超速，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超一点速可能就是你可能提前几分钟到，然后你也是非常安全的嘛。但是就是不要就是自动驾驶能就是能像超个几十英里那个 over。
对我支持你的这个就是安全第一的这种看法。那今天因为时间问题就说到这里，欢迎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